快如探广
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心的造作，心一会造作好，一会造作坏，一会努力地不造作，让我们的心动荡不安的那个是造作，心这个工作起来了，那个称之为十二缘起里面的有，所谓的有，我们一直在听到这个词，修行或者是做功德都喜欢发愿说这个希望灭有灭生，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有有两种，一种是这个称之为生有，比如我们现在的生有是属于这个人类，还有另外一个有，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它非常的重要，那个称之为业有，也就是心工作心造作，有时候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这个努力的造作不造作，每一次心造作起来就会生起了苦，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摆脱造作，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摆脱了苦，离苦了，但是我们想这个阻止让心不造作做不到，没有谁可以做得到，心他的职责就是去想演绎造作，他就会一整天去想去演绎去造作，但是想演绎造作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掺杂着刻意，也就是因为烦恼习气的这个驱动力在背后操控，就会这个开始造业，有时候会是这个善业，有时候是恶业，都是因为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造作，但是我们是没有刻意没有动机的，它是自然平常的在工作，那个是属于心的一种这个举止行为反应，它是既没有功德也没有罪业的，因此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心造作起来了，我们要觉知，要知道我们大家还没有来到造作变成这个就只是造作，造作就只是造作，我们造作了之后就会变成业，造作好造作坏之类的，那些这个心就只是造作，就只是造作，那个只有阿罗汉才能做得到，三国的阿罗汉的圣者，这个他们心依然在造业，那凡夫出国二国的心永远都在造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这个，他能够跨越，能够越过那个的话，就可以抵达真正的这个宁静和快乐。如果跨越不了，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处在动荡起伏之中，没有快乐，没有宁静。比如想修行，想用功，想修行，心就开始挣扎，只是想修行，并没有想干什么坏事，想好想修行，心就会开始造作，心开始挣扎，怎么样才可以对，怎么样才可以好，就会找方法这个挣扎，越挣扎就会越苦，不挣扎那就没多少苦，慢慢的去体会，我们的心一整天都在挣扎，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心挣扎，其实就是欲望，想要让我们的心挣扎，我们想得到好的境界，心就会开始挣扎去找那些好的境界，我们想得到那些美德，心就会挣扎去找那些美德，我们想得到这个坏的那些境界，沉迷在色声香味触，那个是五欲功德的所缘里面，我们的心就会造作，往不好的方面造作， 我们不停地去这个观察跟体会，有每一次有欲望升起，每一次有想要升起，挣扎跟这个造作就会每一次都会升起。什么时候升起这个挣扎跟造作，苦就会每一次都会升起。比如那些修行已经来到了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的人了，他们的心没有了想要，没有了欲望，升起的这个造作就仅仅变成就只是一个行为本身，不会有让他的心好起来或者坏下去。而我们这个有欲望在背后驱动，然后这个升起的这个造作就会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坏的，心就必然会接受到相应的果报。这个造作其实就是在造业，心必然会接受到相应的果报，就会接受到所作所为的那个行为的这个结果。因此那个想要欲望有时候会让我们去干坏事，有时候某些欲望跟想要会让我们做好事，这个欲望在背后驱动让我们干坏事，那就会有结果，有果报，就会干了坏事，然后就会有果报，那就会有苦。这个想要做好事往好的方面发展，就会驱动让我们去往好的方面去造作，它的结果就是有快乐作为结果。就大部分人只能来到这个程度，努力的跟好的造作在一起。如果我们修行真的深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心只要还能够被造作的话，这个心就无法离苦。这个无论是这个好的造作，我们就是属于好人似的苦，造作不好的这个造作，然后我们就去会干坏事，那他的那个结果就是苦，就是最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就是不停地去观察心的这个造作，那个在背后在驱动，这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大家还没有来到那个这个新工作新造作，没有欲望在背后驱动，依然有欲望想要在背后潜藏，想想好想要坏，各种各样的想要跟欲望。因此要不停地去观察这个新的演绎，造作跟挣扎都是源自于欲望，源自于想要。比如有的人来这个分享报告说，老人这个养孩子养子孙从小时候就带，一手带大，但现在得了好几种病，
没有任何来
他的心什么也感知不到什么，所以他不怎么苦。但是这个子孙希望他快一点死，因为这个希这这样的话就可以没有那么多事那个照顾的这个事物，希望他们快点死。有的人就想着说，这个活着太苦了，然后还不如死了算了吧，想让他死，这个自己也苦，什么时候他死，什么时候他才可以死啊，那个自己也苦。因此想要无论欲望是因为这个悲悯心，因为看到生病的人或者看到这个动物特别的痛苦，希望他死，这个心是有悲心，希望他可以离苦，但是自己的心没有职责权利去决定说某个人或者某个动物是生还是死的这个权利。我们想让他死，无论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无论心是善还是不善，那个已经是这个做错了，尽错了义务，尽错了职责，心也会蒙上阴影。有时候想到说，哎，他死了很好，这样可以不苦。有时候又想着说，哎，我们想着让他死了之后，这个是造恶业还是没有造恶业？有时候我们的父母生病了，然后那个装上了这个呼吸机， 尤其是像这个是已经这个没办法挽救了，我们就看到他很痛苦，然后就想着说，哎，让他死了更好吧，让父母死了更好，然后这样这个装这个呼吸机也没有办法康复，只是白白的折磨他，想着让他死，那个是属于不善。这个想让他死怎么样都是恶业，但是如果我们重新用心，懂得正确的用心，想让他不受苦，这个心用错了一丁点，这个结果就区别就很大。我们可以让父母死，这个是很重的恶业，但是并没有刻意让他死，他是自己死的，那个我们没有恶业。因此在我们的父母生病了，然后这个装上了呼吸机，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想，也得懂得好好的用心。有的人希望他活得久一点，也活得久一点点，有时候又觉得哎呀，这个觉得说这个自己在折磨他，然后就告诉医生说这个让他死了算了，那个不行的，那个立马就变成了这个杀父杀母的这个五大逆罪中的一大逆罪了。这个就是新的这个运作的这个状态，就取决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想要，无论是善还是不善。如果我们的是善的欲望在背后，然后想让他不苦，想让他不痛苦，这个是属于善心。如果我们想让他快点死，这个是属于这个不善的这个欲望。因此我们去及时的知道新的这个造作，什么东西在背后，这个想要好的这个善法还是不善的这个欲望在背后，要及时的知道，要真正去训练彻底的照见这些。有的人喜欢问说这个母亲这个生病这个特别的重，想把这个呼吸机拔掉，然后这个龙婆您怎么看呢？要把这个恶业要这个分给龙婆一部分，这个找一个同伴，一些好的事情不喜欢来问，但是这个喜欢来问说这个怎么样，这个让母亲快点死。这个有的人很好玩，看到母亲生病了，然后就想把呼吸机拔掉。龙婆就告诉他说，你要这个懂得正确的用心，如果这个活下去的话没有什么起色，不会有什么起色，那就这个把呼吸机拔掉，并不是希望他快点死，而是希望他不受苦。这个人就继续问，这个把呼吸机拔掉了之后，那个要不要把食物也切断，还说哎呀，这个你这个刻意这个太过了一点点，你的动机太过了，这个取决于自己的动机，这个业啊取决于动机，动机是这个善的还是是恶的。说到这个案例，这个把他的呼吸机一旦拔掉了之后，结果这个康复回来了。因此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好的动机还是是这个不好的动机，这个动机啊那个就会升起造作，升起这个出现这个业。所以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想我们说我们所作所为，我们想这样想那样，这个是因为善还是不善的这个想要的欲望，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没有谁来给裁决我们，我们自己在裁决我们自己。我们佛教徒有一个好处，我们的生命没有谁在为我们这个设定，是我们自己在设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机，想坏的动机，我们就会造作坏，我们就会接受到坏的这个果报。我们有这个好的动机，我们就会造作好的，然后我们就会获得好的结果。这个是属于世间的方面的。如果是这个出离世间，又是另外一形式。出离世间的，其实什么时候有造作，什么时候就有苦。无论是造作好有苦，是属于好人识得苦；造作坏是属于坏人识得苦。 那个法完全是不同的级别，一个是属在活在世间的，属于世间法，还有属于这个超越世间的，称之为出世间。因此听法的时候一定好好的听这个属于哪个级别的法。如果是这个活在世间的这个阶段，这个做好是好过于做坏事，但是如果来到这个超越出世间的这个，无论是造作好还是造作坏，全部都是同样都苦，那完全是两回事，一定要懂得清楚的区分。比如假设父母生病了，然后我们从出世间的角度来看说，哎，这个只是一堆物质，那我们就不照顾它，我们不照顾这个土没有关系的，我们不照顾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照顾风不照顾火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没有区分清楚，说应该使用的是世间法还是应该使用出世间法。世间法是有父亲有母亲有老婆有这个先生有子女有职责有义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职责跟义务，那是存在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是存在的，有佛陀有佛法有僧有这个高僧大德，然后我们有职责，这个对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的人，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正确的这个义务跟职责，然后佛陀都有这个教过这些，大家可以去找这个六方向，这个六方向这一块的这个法，他讲的是这个职责对于这个每一个群体的这个正确的义务跟职责，这个是属于世间法，这属于世间法的板块。那出世间的法的板块，无人无我，无众生，无你无他，那是完全两回事。因此有的人喜欢这个找借口，以这个世间法去找借口，以出世间的法借口找借口，说不尽职责跟义务，这个是不正确的，一定要懂得清楚的区分。法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世间法是有你有我有他有父亲有母亲有出家人有佛陀有法有圣有这个有那个，而且有职责，要怎么对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的人要有懂得正确的这个职责，要执行正确的义务，这样我们就不会后悔。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尽正确的义务，我们后面就会后悔。比如说我们父母生病了，我们就去照顾，我们并没有看说，哎，这个只是一堆土，这个土要离散，土要这个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这个鹅肚子那是他的事情，那个是他的这个业，这个是属于不懂事的这个角度在看的。比如像以前大概两三年以前，这个有小孩子这个被关在被卡在那个洞里面了，山洞里面了，有的学法的人说不用帮他们，这个孩子们有他自己的业，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你没有他，所有的众生都有属于自己的业，不用帮忙的，这个就是放下，这个是完全不懂事没有明白不懂法的人的放下，所谓的慈悲这个跑到哪里去了。因此清楚的区分，在法这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法一定要懂得清楚的区分。比如我们看到人受痛苦了，别说这个小孩子卡在这个山洞里面，我想办法去帮忙他，然后这个属于心，这个属于善的，我们就会去照做，但最后我们帮不了这小孩怎么死掉了，我们的心悲伤了，这个我们就不聪明了。在我们看到说这个他们有他们的业报，我们已经全力以赴的帮忙了，但只能够帮到这个程度，他们有自己的业报。叫我们慈悲喜舍的舍，是要这个慈悲喜都不行的时候我们才来到舍。我们一开始就不慈不悲，然后就动不动就开始舍的话，那就是走偏了，这个就是没有明白法的。这个有的就随便就说所有的东西随意流转，别说我们父母这个老了然后无法这个自己照顾自己，那我们就说所有的东西随意流转，那对他真的是他的恶业，那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子女真的是他们的恶业啊。这个因此我们一定要尽正确的这个义务，这样我们才不会后悔。比如有的人，龙婆曾经见过，妈妈生病了， 这个非常好的去照顾、
哎、
这个一直躺在病床上十几年，
然
后这个每一次他妈妈醒过来的时候都必然要先要找自己的孩子，这孩子哪里都不能去，必须一直在旁边，不然的话他的心就会难过。这个人他真的是心意坚决，但他家里面有钱，他就这个辞职了，然后一整天跟自己的母亲待在一起。如果母亲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这个躺在妈妈的病床的旁边，躺在这个脚边上，就是很困难的躺着，躺了这躺十几年。一旦妈妈一旦醒了之后，接触到孩子的一瞬间，心里面就快乐了，他就忍耐。然后一旦十几年过去了，母亲死去，死掉了。这个福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次他想到他曾经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满意，心满意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去尽自己的义务，我们的心就会每一次想到的时候，每一次就会悲伤伤心。因此我们有职责有义务，就要去懂得正确的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我们有什么东西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哪些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要去做，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心，去观察自己的心。那些这个想要跟欲望是阻止不了的，有时候想要好，有时候想要不好，这个我们就是不停的去及时的撕破它们。那个不好的这个想要是欲望升起了，我们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不会照做坏。这个不好的想要升起，我们没有及时的知道，就会照做这个不好，然后苦就会紧出来，最后这个业就会是如影随形，这个不可能逃避的地，不可能躲的，这个是属于自然这个法则。因此每一天必须要努力的，要把自己的义务尽到最好的程度，然后一定要意识到说自己是谁，我们是谁，应该做什么，是有自我的，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有什么样的这个职责，对谁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尽自己的义务跟职责，然后去读自己的心。有时候我们作为医生，这个病人啊，这个很难照顾，我们很烦，这个心里面想到说，哎，什么时候快点死，快点死，或者是这个他们的子女什么时候才可以把他带出院，心里面有嗔心，想让他快点死，想让他快点这个滚得远一点，这个我们的心就会悲伤会难过。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有慈悲，有慈心悲心，希望他快点康复，但是他没有康复，然后全力以赴的去治疗的，最后我们来到终舍的状态，这个就是正确的，我们不会伤心。因此要尽正确的尽自己的义务，我们这个并不是因为欲望而这个去做的，那个欲望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如果想要好的话，那基本上还 OK， 有好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想要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想要坏，一定要尽量去断，要努力的去断，这个属于造作。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去撕破这些心造作不好，我们及时的撕破，我们就不会去干不好的事情。心造作好，我们及时的知道，然后我们这个不愚昧的去做好事，然后就不是以欲望在背后驱动去做，之所以做是因为应该去做，做了之后对是有好处的，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那我们就去做，那个就是用这个很理智了，而不是用自己的这个欲望在背后驱动了。也我们不是狗，我们想去跟别人交配去交配，然后想咬就撕咬就撕咬，想叫就叫，我们并不是那样的动物。因此我们要去观察，欲望是避免不了的，欲望升起，想要升起，我们及时的撕破它，然后这个是因为善是想要还是因为不善而想要，哪个应该做哪个不应该做，哪个是尽错了职责我们就不能做。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好转，我们的生命就会宁静快乐，然后我们也不会在未来会后悔。比如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旦父母死去，我们就不会后面去后悔。但是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他想吃什么我们都不给，太累了，每天太累了，你别吃了，吃了也就那样而已，这个他很痛苦。一旦他死去，这个立马来去求出家人了，这个把什么照片 然后这个骨灰或者是拿来共生，这个妈妈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然后把食物来供养共生，这样妈妈会不会吃呢？这个是这个不一定的，说她能不能吃得到不一定，因此要尽自己的职责，从她还活着的时候就去尽自己的职责，去照顾他们，不仅仅只是对父母的义务跟职责，对孩子的职责跟义务也是有职责的，对自己的老婆对自己的这个先生也有自己的职责，别在未来后悔，是说他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因此我们做什么东西呢都不要在以后后悔，都很好，如果做什么的这后面会后悔的话就都不应该做，包括做功德，有的人做功德做了很多，这个以前他们有教说这个要把房子卖了，然后用钱去这个修这个佛塔，这心啊有什么，有这个信仰，有信仰心，然后把房子卖了，然后有什么钱都供养这个寺庙，供养出家人了，然后呢最后自己没有吃的，没有房子住，心这个伤心难过，这个就是不对了，这个忘了自己的这个义务跟职责了，对自己有职责跟义务，一定要照顾自己，一定要有地方住，有吃的，这个自己的家庭这个自己要照顾，如果说这个信仰然后就想做功德了，然后把房子卖了，所有的一切都卖了，然后这个把钱去供养出家人，这个得到功德吗？在做的时候，在想做的时候，做的时候心很愉悦，有信仰，这个是功德，但是做完了之后心很沮丧，心难过，后面难过，这个是属于不善，这类功德这个是不圆满的，如果是缺失的，如果我们的功德没有比这个更多的功德，如果这功德现前了之后，福报现前了，我们去投生，我们就会投生为残疾人，就是这个一出生就是这个缺胳膊少腿的了，因此我们在做的时候即便是做好事做功德，一定要懂得这个量，把握那个度，把握那个度，做的那个度，因此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这个很这个理智，这个都是这个前因后果很理性的，而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想得到很多功德，想变成天神，想这样想那样，那个是因为不善心在背后驱动做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观察自己的心，然后什么东西在背后驱动让我们的心这个有这样的想要，有那样的想要，是善还是不善，那个驱动去做这个做那个之后，我们然后就要懂得这个冷静，然后说这个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一定要好好的去体会哪个值得做，哪个应该做，哪个不应该做，要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宁静更快乐，我们就不会在未来后悔，有时做得太好了，如果没有保持理智，没有智慧，那就会接受到苦的，生命就会很困难，比如有的居士来找龙婆，然后把这个土地证，然后这个来供养龙婆，供养土地，供养家，来供养龙婆，房产证龙婆还不接的，那就先自己去用在自己的生活吧，因为龙婆也不知道要把它拿来做什么，你把房子把这个土地拿来供养这个龙婆，这个说他来供养给寺庙，龙婆就说居士你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个你年纪大了，你没有精力了，没有谁照顾你，房子也把它供养出去了，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那你待在哪个地方，你吃什么，龙婆就说如果你想做那你就去，这个你活着的时候如果真的来供养这个土地供养房子的人啊，给拱龙婆，龙婆就会说啊，你要好好的想想好一点，如果你真的想做那你就只写立个遗嘱就可以了，你可以变心的，如果你一旦遇到困难的情况你可以变心的，不然的话你后面再会痛苦，所以做什么东西一定要都要有因有果， 这个以前的古人，这个想把土地的供养寺庙，他们很容易做。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啊，老了之后谁照顾自己，谁帮助自己，所以必须要这个懂得这个先要一定要能够自助。那个别说只是意味着这个信仰冲到前面去，后面自己受苦，后面这个受苦痛苦的话，这样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做好的有机会就去做，但是做的时候一定要懂得那个把握那个度，一定要懂得那个度，自我评估说哪个是刚刚是那个度是合适的，哪个是不合适的。要这么去做的话，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宁静更快乐，有义务就要去尽，好好的去尽自己的义务跟职责。今天会不会太难呢？这么讲法，今天这个讲并不是不重要，讲的内容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我们大家如果生活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动荡不安。生命之所以动荡不安，压力很大，很痛苦，那个修行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这个生活是这个很正确的，然后尽的义务是正确的，然后心不会太散乱，修行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此好的这个世间法，这个也可以护持我们可以切入到诸世间法。如果世间法如果我们尽做得不好的话，如果去期待出世间法，那个是做不到的。因此法佛陀所讲到的所有的法全部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是全部都是帮助我们最后离苦的。比如我们作为居士，他也教导世间法，也教导世间法，一旦如果我们世间法如果我们尽得很好，做得很好，我们的心宁静快乐，这样我们要去学法，我们要去修行，就会这个没有任何的牵挂，没有什么担心，不会压力很大。如果要打坐，这个想说明天要吃什么，这个就很难打坐的，就会很困难。因此这个世间法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在修出世间的法会更容易，我们不会太痛苦，不会压力太大，不会伤心难过，这样就会慢慢的去提升自己。大家去自己去体会，这个世间法有非常的多，这个有一些法呀，既在世间法和诸行法都很好，别说不结交那些这个坏人，结交这个好人益友，这个是世间法也很好，诸世间法也很好。因此有些法呢，这个活在世间会很好，有些法呢这个强调的是这个纯净污染解脱自在的这个阶段，这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状态。别说我们的作为居士，龙婆见过很好多这个女性想离苦，然后但是又想跟自己的这个先生跟孩子在一起，又想这个涅槃，这个听到都晕头了，什么很多欲望。然后这个先生呢想跟他睡在一起，他不愿意了，就想这个修梵行，这个就更离谱了。那这样想让这个出世间法提升，结果让世间法这个下堕了，这个先生有了这个新老婆了，然后就开始这个痛哭了，然后跟投诉了，说龙婆，这个我做这么多好的善业，为什么这个恶业现前呢？这个说这个因为你蠢了，你尽错了自己的职责。因此这个世间法并不是什么这个摆设，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有什么样的职责，要去正确的去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这样不会在未来后悔。一旦我们正确的尽自己的义务跟职责了，我们的心宁静跟快乐，这个会心满意足。比如说刚才分享的这些人，他照顾自己的这个妈妈，他躺在这个床尾，妈妈的这个床尾，这个在妈妈的这个病床上面那样躺了十几年，照顾妈妈照顾了十几年，每一次他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就会非常的这个心满意足，愉悦有快乐，因为这是好事，每一次想的时候都会有快乐。因此要努力，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好事有机会做就去做，那些坏事有机会做也不要做，要断，然后这个修行就会容易，尽自己的职责 把世间的职责一定要尽好，然后呢在法方面进步就会很容易。如果世间我们退失了，我们退步了，这个要想在法上面这个有所启示，这是很难的，很难，心就会一直就会有担心，会伤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的人听到讲到这个父母的事情，有的人就哭了，眼泪都流了。有时候还来得及纠正，父母还在的话就去照顾自己的父母。有的人已经这个来不及了，补救了，很伤心。要去好好的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好转。好，做长修报告。一号修行修错了这个十几年了，打坐的只是空空的，一直在思维，在想，现在训练觉知自己，一旦有想看到想运升起，行运就进一步照做，感觉到这个热燥热，一旦意识到就会散乱散乱。现在我会觉知自己了吗？会，这个不停的去觉知观身，就好像我们看着别人观心工作，就好像我们看着别人一样的，不停的去观，观是以无得无失的心去观，而不是说因为欲望想要在背后驱动而去观，想要这想那样去观，而是去要做到如实观。不错，一号继续用功。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这个念经做慈悲观，然后这个一个小时，心有时候会跳进去执着抓取，一旦意识到心就会退出来，那很快又会跳进去，然后就是这样变来变去，在做梦的时候看到这个枕头，然后一旦看到这个做梦，心就会从梦里面醒过来，然后想这个请求龙坡开示，修行已经对了，心已经好转了很多了，运也能够分离了，那你就去看运工作。心有些个天会进步，有些天会退步，它就是这样这样的状况，有时候会宁静，有时候会散乱，它正常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心并不是我，并不是我的，我们的职责就是不停地去认识它。这个二号不错，很好，不停地去观它工作，这个礼佛念经，每一天礼佛念经，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就会快乐，就会滋润，就会有力量，然后去开发智慧，去观身工作，去观心工作，别这个跳进去观，这个别跳进去，去以这个圈外人的方式在看。观心的这个原则就是让感觉先升起了才去知道，不用去找说哎，现在是要观什么。在观的过程之中别跳进去，是以圈外人的角度来看，关了之后如果有满意及时的知道，如果有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最后就会中立。这个是关心的这个原则，不停的去用功，有些天会宁静，有些天会散乱，这正常的。三号，在去上班的时候训练观身体，然后这个透过打坐来修行，然后尽量这个努力的不去打压呼吸，去观身和观心，然后这个觉得散乱增多了，但尽量去观，然后觉得痛苦减少了，这样子不确定说自己修对了吗？已经修对了，修对了。而且要小心一点的是，要小心就是说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这个要小心，依然还有在呵护让心一动不动，这个存在一定要放开让它工作，这样就会如它本来面目去知道它，我们不去干预它，不会让它去一动不动。 你这个让心一动不动，那个也是属于一种造作，那个造作让它这个一动不动，让它这个造作空，那也是造作。我们不去造作，而我们是要去看心造作，我们不去自己去造作心。因此心是什么样子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别去呵护。现在这样，你在带领让心迷糊，就跟你刚才带领这么带领的话，这个不可以，要去觉知自己。我们不会带领让心昏沉，不会带领让心这个迷糊，不带领心去空，而是我们修行业处心宁静安住有力量，不会迷糊，依然连招在让心这个放迷糊，这块要戒除。好，四号。后面这个做早课二十分钟，变成固定形式练习。比如说，看到自己正在这个念经，看到这个身体在动，看到心迷失，在有空的时候就做做这个觉知来代替进行。在日常生活中，觉知更加频繁。问题是现在被烦恼习气欺骗，还是说刚好长到自己合适的那个点了？已经进步了，已经进步了。但是一旦这个开发智慧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的禅定就会不够。因此真正在固定时间用功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比如像你现在礼佛念经，然后心有了力量，然后可以观身观心，但是心更加细腻的话，就会用的力量会更多一些。因此有机会这个修安般念，那就去修，去精行之类的就去精行。如果这个就不停的去观的话，到了某一点的话，力量就会不够。因此修行某一种业处，这样让心力越来越增长，否则的话就只能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都只是暂时的，而且是暂时的，到了某一点就会不够，这样的场地就会不够。五号，活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会有迷失，觉知紧盯，觉知迷失，迷失的家用的是念诵佛陀。如果在工作需要用到思维的时候，就迷失很久。现在能够觉知自己，这个也没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境界，只是看到它的灭。有时候会看到这个自我，会看到心在说说无法掌控，控制不了。固定型用功在这个半夜晚上的时候，二十分钟念诵这个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心会在佛陀上面，然后继续佛陀念佛陀。有时候会看到心跑去想，问这个修行还正确吗？这个正确，不错。这个修行其实没有什么，很多也可以的，就是不停地念诵佛陀，但是佛陀了之后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就只是这样就已经可以了。如果佛陀了之后心跑掉了，跑到佛陀上面去了，那样不好，那是迷失了。比如像你现在心迷失了，别去呵护心，你现在在呵护，要用正常的心，甜甜的笑一下，对，然后不停地去念佛陀， 佛陀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宁静也及时的知道，不宁静也及时的知道，宁静了之后喜欢也及时的知道，这个不宁静不喜欢也要及时的知道，就不停的去念佛陀，然后就把自己的生死都托付给佛陀，这样就只是这样就可以了。现在不对，现在是带领心，别去带领，别去这个带领，让心这个一动不动昏昏沉沉的，要去觉知，要觉知。如果你习惯于这个带领，这个龙坡的建议就是你要去动，这个去扫地去拖地去做家务，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心的这个变化。这如果心有了力量之后，那你就坐着来念佛陀，然后心跳进去知道，然后心要放迷糊了也要知道，心跑去想了也知道，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而不是说佛陀了之后去装修让心迷迷糊糊的。六号，最近一段时间来训练，从无我的角度去界定，看到所有的一切是自行工作的，请求龙婆开示。界定已经正确了，但是禅定还不够，因此就只是去训练这个正确的这个界定还不够，要安排时间出来训练这个禅定。一旦心有了禅定的力量在背后驱动的话，心一旦安住起来，决心觉知身体，就界定这个三法印，决心捕捉到这个心，就会去界定这个心的三法印。但是心必须安住，必须要有力量，现在心力量不够，心这个散开空空的，你感觉到了吗？那个跑到外面去了，因此要休息禅定，让心进来，让心这个归位，这样决心捕捉到什么就去界定它。仅仅只是界定是不够的，如果禅定不够的话，就会变成散乱，真正的智慧是无法升起的，因此禅定是非常重要的板块，不能扔。七号，觉知在日常生活中觉知自己，用的方式就是进行，在这个脚接触地面的时候，感觉到心很快就会升起嗔心，看到心升起在眼耳这个意，这个经常会升起比较频繁，不知道说我适合观身还是观心，去动去动身体，这样就会看心看得很清楚。如果只是一味的关心，就会去变成散乱了，因为这个智慧随时准备要冲到前面去了，因此别扔掉身体，要去觉知身体，这样就会关心关得很清楚，别变成只是纯粹的关心的话，力量不够。八号，固定性怎么用功，是透过这个打坐念佛陀，然后一天每天四十分钟以观身为主，然后看到身体的感受，心有苦及时的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观身体的烦恼习气，有时候能够观得到，有时候观不了，观不到迷失减缩短了，我的修行对了吗？修行对了，必须要不停地用功，继续用功，过去要把它放下，要活在当下，不担心未来，活在当下。比如当下心生起了疑问，知道说有疑问，心是什么样子的去知道，但是心必须要有这个临时的家，必须要有一个临时的家，是跟呼吸在一起还是跟什么在一起都行，这个吸佛呼陀之类的，这个一整天去用功，因为你的心是很容易有疑问的，就不停的就会有疑问，有疑问，有疑问，有疑问，要及时的知道，这样他就会骗你去想去找答案，然后不要这个轻易的相信他。如果心里面升起了什么样的疑问，要知道说有疑问，只是这样就够了，然后就去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这个惜佛呼陀， 心散乱知道，这个去呼吸了之后心宁静知道，呼吸了之后去及时的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说那个无用故的就直接去关心关心，如果你的禅定不够的话就是无法真的观的，心就会散乱散乱，因此心必须要有力量，必须要有这个临时的家，必须要有一个业处，是用呼吸佛呼陀也可以的，不停的用功，这么修并不是为了宁静，这么修是为了让心有一个临时的家，有一个家，一旦心离开了家之后，这样我们才可以意识到这个心待在家里面，如果一直是昏昏沉沉待在家里面也要及时的知道，呼吸了之后觉知，呼吸了之后觉知，很好，就是这样用功，不要带领让心迷糊，就是像你刚才这么用功那样去用功，这个有时候会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的。好了，今天这个就到这里，居士来的居士在禅堂里面的居士们，这个既然已经来寺庙了，就要尽量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不停地撕破自己的心，比如我们来寺庙有时候会有想要欲望，想这样想那样，想跟农坡互动，想这个见这个人，想见那个人，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想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挣扎跟造作，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要，及时的知道心的挣扎，苦就会慢慢的减轻减轻，慢慢的去观，每一天去用功，别这个疏忽了这个法呀，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想离苦，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修行，谁也帮不了我们，如果我们修行，我们要进一步的去看到我们修行是因为应该修行值得修行，还是说因为有欲望在背后驱动在修行，也要及时的知道，如果修行是因为欲望在修行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如果修行是因为应该这个尽的这个职责，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我们就有职责去提升这个戒定慧，这个修习奢摩他，修习毗婆舍那，这是我们的职责跟义务，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做，但是我们做并不是因为想要，因为欲望在背后驱动，一定要好好的观察，我们是因为这样的职责跟义务，因为我们是佛弟子，我们有职责去要在戒定慧方面去提升这个佛陀教我们要去提升的那个板块，我们要去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我们并不是因为想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因此要正确的去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快乐，别只是说居士了，即便是出家人也是一样的，别说出家了，如果正确的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生命就会快乐，我们的职责是去修行，是可以最后到离苦，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因此比如我们的出家了，我们一定要懂得说，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我们是出家人，就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作为一个出家人应该尽的职责，必须要有这个少欲，必须要知足，要有这个不攀缘，然后追求极静，然后精进的用功，这些是需要去做的，必须要去做的，去提升戒，去提升定，去提升慧，这个甚至是最后升起这个解脱，解脱的知见，最后解脱，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尤其是出家人必须做，如果出家人这个去攀居士的这个缘，这个就不是自己的职责了，这是尽错义务跟职责了，出家人只有一个职责，就是跟自己攀缘，跟自己烦恼习去战斗，如果能够去跟自己战斗，那最后会有宁静跟快乐，包括出家人也要懂得尽自己正确的职责跟义务，在我们生命才会宁静跟快乐，刚才教的是居士， 居士必须要这个好好的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这样生命就会宁静跟快乐。那这个修行呢，那来到初时间的这个修行就会很轻松，就一路平川，就会这个心不会担心，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修行会很容易。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请回家。